小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那我直接开始了啊！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我是见谁都好为人师的见师。
我是站在台上听相声的捧哏演员姚柱儿。
不要装，你声音不是这样的。
没有，我最近有点生病，稍微有点哑，稍微有点哑，
所以就今天可以让他少说两句话。
我是一顿饭能吃18个饭团的 YY。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隆重请来了一位就是已经喊了好几年都没有来的嘉宾啊，这个嘉宾同志请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街舞社会学家周老师。
周老师，
周老师，
周老师能叫全名吗？
可以啊，我周慕君啊。
周老师，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周老师在哪儿都叫周老师啊。周老师这个以前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学家，现在声称他要成为一名街舞社会学家，非常的厉害啊。
哎呦，
这个
就是一边跳着一边上课的概念吗？
我倒确实有想过，比如说我一边律动一边脑袋晃来晃去，一边冲进教室跟同学们说，哎，大家好，一会儿今天我们来讲韦伯。
那这么说来以后那个蔡依林脚令天后后继有人了，这是。
啊，这个我之前还跟慕君一起去上过街舞课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感想，就是我之前去杭州旅游，然后住在慕君家，慕君说我带你一起去跳街舞啊，我说好好好。去了以后发现他们怎么都有脖子啊，他们怎么还有手腕，他们怎么还有腰啊，他们怎么有这么多我没有的东西啊。就是他们跳舞的时候每一个关节啊，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它都是在的，我的那些好像都出差旅游去了，就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人家还要练 isolation， 你是直接 isolate 出去了是吗？
对，就是那都是啥。所以别人跳舞是跳舞，我跳舞是健美操。
就是你想象一下，你一般一个人你这是什么，从肩膀开始，你有胳膊肘啊，手腕啊，然后手指啊，每个关节都能动，剑是就是一条棍儿，就是想象一个稻草人是吗？甩着就是
剑魔特别容易，
火柴捏的。
对，他都有，我因为他跟我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有仔细观察过他这些部位其实都有，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老是弄错，就是别人说，比如说动腰，就是腰在转，然后他好像就把他的腰理解成脖子，就别人是整个腰在那里转圈，然后他是头在那里晃来晃去。
腰理解成胸椎我还能理解，这还稍微近一点，
相对的概念也对吧？我觉得
就是啊，你这海南都理解成东三省去了，咋回事呢？
也对，
这是智力问题。你看，
哦，也对，我还是说的有道理。海南确实就是东三省分省。
周老师，介绍一下你是怎么跳起街舞的？
就我看了那个综艺嘛，叫《这就是街舞》，然后就蛮想去学的。里面有一个舞种叫锁舞 locking， 我觉得非常欢乐，就很想去学。然后但一直缺乏行动力，也没有去学。然后到了21年的年末，参加一次系里同事的年末聚餐，正好我们有一个同事叫少侠，然后他已经在学了。他就说那你跟我一块去吧，我就跟他一起去了。然后结果我们去的那个舞房比较小嘛，还没有 locking 这个舞种，我就先从 hiphop 学起，然后大概学到现在2年多吧。
现在学上 locking 了吗？
学上了，学上了，最近终于学上了。对，因为我没学过的时候不知道嘛。
哇，真不错。
就是对，我就是那个综艺里面展现的很好，有人跳 locking， 有人跳 popping， 有人跳 hiphop， 有人跳啥的，然后我就认为说这些舞种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你想学都能学得到，但实际上它是分大舞种小舞种的。比如说 locking 就是在我们杭州这样子的二线城市，他想学就没有那么的容易，因为老师会比较少一点，可能我们整个城市教 locking 的老师只有4-5个吧。对，就是你要到这些老师开课的舞房里面才能去学到这样的舞种，它不像 hiphop 就是 基本上是个舞房他都能开出黑帕课来。
所以听说他这个每次都是回老家的时候疯狂刷课啊，因为老家课教的人多。
老家在哪儿？
老家在上海。对，
上海。哦，怪不得。嗨，我想半天，我说这全中国还有哪儿比杭州能洋气这么多倍，原来是上海。失敬失敬。
没想到吧，刚才我们从零开始突然就开始说上了一些很多朋友们听都没听说过的专业词汇啊，我们要不先给大家往回倒一点，倒也不能倒太多，因为我们都不会啊。刚刚已经听说了，我是一听说腰就开始动脖子的一个人，就是这个相关的知识那真的是一无所知。但是呢，没关系，我们有维基百科，所以我们就给大家非常浅显的这个维基百科一下。这个听说我还是看过该综艺节目，所以这个
我没有看过该综艺节目，我没有。
但我还是毕竟是一个流行文化大生嘛，对吧？
对对对，我只是、
哎、对嘛，
只是追偶像团体追的比较多，以及、就是。上头的时候也曾经去过街舞课这种事情。
可以可以
啊，那你说说你的街舞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就是、
我还是知道腰在哪儿的，只是我从小
你真厉害。
我从小这个整个人也不是特别灵光，然后就脖子更不灵光，所以而且就是暑假上街舞课，一般情况下你会跟一大堆10岁左右的小娃一起。
哇，那他们太厉害了。
他们可厉害了。简直就是那个现在已经不在的杰尼斯的预备成员，我跟你说。
不能说现在已经不在的 B 社的。
对对对对，就是跟头就是前后随便翻、就很厉害，就杂技团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好，我们先给大家过一下 terminology 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据说呢，最开始这一整套所有的跳舞都是从那个就是上古非洲老祖宗跳的 African dance 来的，就大家现在也能看到这个这相关的一些这个文化，大家就是那种有点像说有点跳大神一样的，就是大家有一些那种集体的很欢乐的这种舞步。然后呢，到那个在他们去了北美殖民地以后，就是非洲人被美国人强行拉到北美殖民地里
去了，是被去了，
对，被一艘船就这么运过去了啊，就成为了奴隶。然后呢，这种舞蹈形式和北爱尔兰舞蹈结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踢踏舞，就是那种就脚上一定要弄的就很响亮的那个踢踏舞，
鞋子上装了木块，
大河之恋那种。
对。然后又受到了爵士乐影响，还出现了这个 jazz dance。但是不知道以前的爵士舞跟现在的爵士舞是有什么区别？现在的爵士舞，穆军给介绍，现在的爵士舞是个啥风格？给人什么印象？
其实现在爵士舞种类也很多啊，有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偏女性化啊，这样可能会产生歧义，就是它着重会展现女性身体的一些特质，或者看起来比较性感的那种舞。然后也有不是那样的，就 jazz 其实是个蛮大的一个种类，我也有点说不清楚。我现在也在学 jazz， 然后我学的 jazz 的话都是风格比较奇特的 jazz， 一个老师教的 jazz 是偏soul 风格的这种 jazz， 就是 soul dance 这种 jazz， 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教的 jazz 是剑师刚才讲的那个 afro dance， 就你前面说那个街舞其实是源于非洲这些人本来喜欢跳大神啊什么的，然后他确实是，然后但后来演化成街舞，他就有 old school new school 嘛，有西海岸的像 Viking 啊 Locking 这些舞，然后东海岸就是 Hip Hop， 它是一个所谓的 new school 舞种，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街舞一般都是Locking Popping Viking然后 Hip Hop 这些舞种，但最近的话其实国内国外都会流行一种叫所谓新的街舞舞种，就叫 Afro， 然后呢就是它又新又旧，对吧？就是它一方面好像刚才剑师给大家说的是这种好像起源就在它，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我个人的感觉是它这些年有点又被挖掘出来的感觉，
时尚就是20年一个轮回。
也有商业化包装和 炒作的这种意味在里面，他就又跑到非洲，包括中国，好像是我听说 Hello Dance 就是成都的一个舞坊，有一些老师他们就跑到那个非洲去采风，就看那个普通的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如何听到音乐就开始跳舞的，然后去学这个所谓的 Afro， 然后 Afro 又变成一种和我们熟悉的这些街舞舞种，比如说 locking, walking, popping, breaking, 还有 hip hop 并列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街舞的舞种，它有这样一个又传统又流行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学的一个 jazz 是有点偏那个 Afro 风格的。哎，但很可惜啊，今天因为我们是一个音频节目，不是一个视频节目，不然的话可以这样给大家跳一跳。
我们下次可以加一个配套视频内容，就是周老师给我们跳街舞啊。这个完了，周老师那个学生评价就成为全系最高，因为实在是 对吧？就其他老师哪有这么整活的？
对，
刚才给大家讲那个剑师腰和脖子分不清楚的问题，如果能我能给大家演示一下，你们就会。很清楚为什么脖和腰子在不是腰子，
腰和腰子，
脖和腰子
会在那个跳舞的过程当中混在一起，
就是他可能想把上半身甩起来，但是实际上甩不起来，就是小朋友走路有的时候想走得很快腿不够快只把头往前勾的概念。
对对对对，因为普通人是缺乏这种体验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不要求我们把肌肉控制到那么精细的程度，所以很多时候你其实不太知道你到底哪个地方动了，以及你这个动作是哪一块肌肉在主动发力，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这一点。然后跳舞就是会帮助你重新认识一下你的身体，重新找到你的腰脖子这个膝盖肩膀胸胯在什么地方，他会帮你重新的认识一下。
课堂讨论过于激烈了，我们刚刚说半天说那个 terminology 说了俩对吧，我们现在回来把刚刚那个 terminology 再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个 jazz dance 呢对吧，我们刚才讲到 jazz dance 呢，它当时是有这个跟爵士乐混在一起，什么 tap 呀这些就是踢踏舞什么的跟爵士乐混在一起就流行起来了。然后呢因为它这个就是承接了这个什么最早的非洲舞蹈然后踢踏舞，然后后来呢在40年代的时候百老汇一看说哎这东西好玩，把它弄到了舞台上，所以这个百老汇一旦弄到舞台上了以后，他就把它跟那些传统的这些东西都混在了一起，比如说芭蕾啊拉丁啊就现代舞啊这些。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爵士舞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比较让人觉得很 feminine 的就是的部分，它可能是从这个什么跟一些芭蕾的动作或者跟一些什么现代舞的动作是有关的，所以就后面还有什么 ballet jazz latin jazz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funk jazz。然后所以就这个东西渐渐已经跟爵士乐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它就是顺着这条线下去就越走越远了。
对，
然后后面就是到这个六七十年代呢有一个叫做 soul dance， 就是刚才周老师也说了的，
对，
一些这个
我今天在学 soul dance
说也是一些自发的跟民权运动相关的，具体咋跳咱也不是特别知道的，但据说是把这个 African dance 里面的一些狂野奔放的动作转变成了比较有强律动的风格。
嗯，
然后呢这个 soul dance啊，周老师开始跳了这个节目真的不是视频太可惜了啊。
是的，
所以呢他这个风格这个 soul 的风格影响了后面的这个就是 locking 啊什么这些 swing 啊什么这些各种的动作。就本来说 soul dance 是一个就是开 party 的时候大家跳的东西，
嗯，
就所以说它比较奔放吧可能，
自由
啊。然后呢就是所谓的 old school 是从70年代开始的，这个 old school 里面有刚才说的这个 locking， locking 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关节 lock 住，就是你想象一下你买那个 lock 的那个就是餐盒，你咔嗒一下扣住它就动不了了，对，咔一声。所以呢说是有一个叫 Campbell 的一个小伙在洛杉矶读大学，他跳那个 funk， 就是跟着那个 funk 音乐跳舞， funk 音乐节奏都是那种切分然后非常就是律动很强的，然后他跳着卡住了，所以这一卡大家觉得很好笑，大家都学他，所以他就这个东西就叫 Campbell locking， 然后后来简称 locking， 就主要就是要强调一个把关节卡住然后再把它松开之类的。但是在我听来是非常抽象，首先关节是什么对吧，就周老师会跳吗？
我现在学一点点。对，他就是因为我之前跳 hiphop 嘛，然后 hiphop 的话它的律动 大多数 hiphop 的律动其实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就是你可以放松了身体去跟着这个音乐摇摆，
看着就那种二六子，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吊儿郎当的那种感觉，
拽他膀子，
二六的走走走啊，
对对对，
走晃又晃，
就他其实是这种感觉。然后跳惯 hiphop 的人去跳 locking， 他有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锁不住，因为那个 locking 他其实是有一些动作是要求你固定在那里的，对吧？就是你就能定在那里，能定在那里，能定在那里。然后这种是，就他其实很。它是既有律动又很强调控制力的一个舞蹈，然后它很强调这个肢体的形态，就比如说你手放在这里，就是你要非常多的去琢磨说这个角度怎么样，怎么摆好看。然后 hiphop 的话就 hiphop 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讲究了，所以这里也是给大家打个广告嘛，如果想去学街舞的话可以先从 hiphop 学习，因为它真的讲究很少。然后 locking 是有讲究的，就是要锁住，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 hiphop 的话其实没那么多讲究。
我问一句啊，周老师，你在去学之前你有没有什么基础，就是舞蹈啊或者是锻炼的基础？
从小学芭蕾。
没有。
对啊，
没有。我的基础就是什么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什么国庆节表演节目，然后上台跳个舞，这就是我的基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基础了。
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也许是也有可能能学的。
可以啊。
那比如说像剑师这样说要转腰但是转了脖子的，一般多久能分得清呢？
不是，你就稍微多练练就是能分清。如果碰到一个好老师能给你一些指导的话，你是能分得清。因为街舞就是顾名思义嘛，它就是在大街上都可以跳的舞嘛。
嗯，
那么就把你的肢体锁住是 locking，然后呢那 popping 是什么？是把你的什么胸挺出去这样的？
对，它就是
就是蹬一下，
非常短暂的肌肉有一个颤抖，就是它的音乐的节奏会比 locking 慢很多。locking 是很快的，然后 popping 的话会慢一些，
肌肉震动。就当时流行的 funk 它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jerk， 就是你 jerk 一下你的肌肉，大概就是这个要震动一下的。
对，它就很厉害，那些 popper 它可以非常精细的控制自己浑身的肌肉，它可以做到比如说我每次只有一块肌肉是在那儿抖。
哎，那 wacking 70年代流行的这个 wacking 它据说是那个同性恋酒吧里面就开始流行出来的。
是的，
然后这个顾名思义听起来跟那个什么 twerking 差不多，是这样吧？就是 twerk 就是那种就是扭屁股舞，就是你在原地然后开始扭屁股这么一个动作，这是这样 wacking 是这样的吗？
但 wacking 它是手部动作更多，它是一个非常强调手部动作的一个舞，因为它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臭男人赶快滚开，对吧？从老娘身边滚开，它表达的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它就是有很多这种手甩来甩去的这种动作。
这个跟 wacking 相关还有一个叫做 punking， 反正是洛杉矶的同性恋们发明的，很多时候是女装的，然后这个 punking 它大概有点像是那种通过 drag 来扮演一个其他的自我的这么一种表达。反正我这个 wacking 相关的这个文化还挺多的。然后到这个八九十年代了，就说是到那个 hip hop 的年代了以后呢，还有一种舞叫做 breaking， 反正也是它的设定就有点像是什么赛博朋克2077似的，因为是在那个纽约附近什么 Bronx 他们那边的移民，因为就是城市里边的一些政治啊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就有很多这个移民朋友们和就生活在贫民窟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每天的生活都很悲惨，所以他们就开始使用一些就模仿什么帮派打斗的方法来跳舞，说是有一些什么战斗步啊，
对，
摇摆步啊，
有
地板步啊，什么就是 up rock 是战斗步，然后 top rock 是就摇摆，还有一个 footwork， 就我们现在说所有的那种你的脚步这东西都叫 footwork，
对，
然后还有什么 freeze 之类的，
对，
然后这个因为它是帮派之间斗争产生的一个舞蹈，所以经常就会被叫做什么 battle， 现在大家也会说跳舞的时候有
battle， 对，
不要再打了。
对，他其实有点类似于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吧？就是大家不要
这能说
吗？各踹一把枪，然后把对方都打成筛子了，我们跳个舞算完事了，他有这种意味在里面。对，但是他其实很多元素的话还是包含着battle 的那个意味在，比如说那个 hiphop 里面有一个好像叫 cat daddy 还是叫什么样的动作，它是一个手在这边画圈，然后脚要抬起来的一个动作，然后它其实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可以揍你的，然后我可以揍你揍到让你去坐轮椅，他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的。
哦，这个动作我见过，原来是这个
意思。
对，就很遗憾，不能给大家真的跳一下。
你这必须得发一小视频啊！
大家想象一下推轮椅的动作。嗯，因为这个 battle 它怎么说能降低一点犯罪率，大家就忙着去跳舞琢磨这个舞步了，然后用这个肢体语言表达把你打去坐轮椅，不是真的让人去坐轮椅了。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个政府啊非常喜欢，觉得说我们要扶持一下这个文化，这样我们就不用管那么多犯罪了。反正就是这个怎么说，在各种什么市政府呀，然后还有就当地的社团组织呀，什么就是黑帮头子啊之类的这些不同的人的这个鼓励下，这个 hip hop 文化就被推出去，席卷了全美。据说是这样子的，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反正就是一感觉。然后呢就广义的所有的这些跟他们相关什么 locking popping 然后不同的舞蹈方式都被归为了 hip hop。 这个所以说到80年代末的四大舞种，就是那个把关节锁住的 locking， 然后震动肌肉的 popping， 然后还有刚才那个在地上滚着要坐轮椅的 breaking， 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怎么说刚才说那个手部动作比较多那个 walking， 这是 old school 的四大舞种，据说是这样。
它其实是并列的关系，就是一般街舞里面讲 old school 舞种就是popping, locking, walking 和 breaking， 然后呢 hip hop 叫 new school 舞种，因为 hip hop 是它的很多动作其实是从 locking, popping 里面演化而来的，然后它的形成的时间也会晚于前面的几个舞种，然后 hip hop 主要是在东海岸，就是纽约那边搞出来的嘛。然后，但是它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并列的关系，对，就是说，就是 hip hop 跟前面的那些舞种是一个并列的一个关系，它不是说万中归一，最后大家都变成了 hip hop 了，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都影响了这个 hip hop 的这个舞蹈。
对
然后但是据说这个东海岸的 hiphop 这个文化，它更多的跟之前的这种就是 old school 不太一样的是， old school 他们正儿八经是在街上跳，然后呢 hiphop 它是一个更多的被商业化的一个路数，然后说很多那个比如说流行歌手他们会使用这些 hiphop 的舞蹈动作，然后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整体更加注重商业表演，所以说因为有这些舞台表演啊商业表演的要求，所以有很多工作室他们会有一些正经跳舞的人，不是在街上跳舞的人，他们就把已经比如说跟他们学过的东西和这街头舞者的这些东西拿起来炒一个冷饭，变成一套新的编舞。所以就之前赵老师跟我说这个跳舞的时候他有一些那种自创的怎么说你自己 improvise 的一些动作，有的是你跳别人编好的舞，这俩还不太一样。
就是我觉得可能可以说 hiphop 的商业化会比前面那些 old school 舞种更成功一些，但并不是说 hiphop 的舞者全都是商业化的。hiphop 舞者也有说也有在街上跳的，他不是说所有都跟那个娱乐产业融合的那么好，就 old school 的话可能跟娱乐产业的融合没有 hiphop 那么丝滑。就比如说是年初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有一个舞者叫 Boogaloo Sam， 然后他是 popping 这个舞种的创始人之一，然后他出了一件事儿，他就跑到那个 GoFundMe 是相当于美国的水滴筹嘛，就是他跑到那个美国的、
哦、
对他跑到美国水滴筹上筹款去了，说他好像是他的朋友跑到那个美国水滴筹上帮他筹款，说他生病了，然后要治病，然后已经穷到把那个房子都给卖了，然后希望大家帮他一下、哎、然后就我从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出来，就是 old school 的一些元老级的舞者他们的经济状况未必是很好的，因为确实就是可能商业的那个机会也不是很多，就是你这个在中国或者说在更偏商业化一些的这个 dancer 那边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就是一个他相当于是一个舞种的创始人，然后最后竟然穷到要水滴筹去了。
那也是有点惨的。
所以就是现在好像据说因为这个新的 new school 的舞种它比较流行吧，所以有很多这种街舞赛事里面会把这个 hip hop 作为主打项目，然后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什么 house， 就是 house 听起来就更加的令人困惑， house 音乐感觉都很难定义，然后这个 house 舞蹈好像就更难定义了。你们那有教 house 的吗？
啊，有的，我现在跳的那个舞房还真有 house。house 的音乐特质还是挺明显的，你基本上听一次你就会改到，然后你以后再听到那个音乐，你就会说啊，这是 house。house 就是脚步动作很多，就是它全都是脚步动作，然后你可以观察一下跳 house 的人，几乎一个个全都长得像可以去跑马拉松一样的那种人，因为他是全程有氧，就是全程都在那里跳。对，所以我们那个舞房叫 house 的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看起来就是像一天到晚跑马拉松那种人，非常非常瘦，整个人就是非常的精瘦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全程都是有氧，就是他是非常多的脚步动作，然后一直在跳跃的那种感觉。
我们可以在这儿找个什么十秒的 house 音乐，然后给大家放一点。
对，大家会改到，就是你只要听过一次，你后面再听到，你就会说啊，这是 house 的音乐。
OK。
除了这些以外，就 house 已经算比较小众的了，还有些更加小众的，比如说我很喜欢的雷鬼啊 reggae、是什么，说据说现在被划为女子街舞里 jazz 一个分支，总之就是一些那种节奏比较明快的，听起来比较有拉美风味的爵士风格吧，有点 funk， 然后听起来更有民族感。还有什么 urban 听起来也是那种，就是就你还能再抽象点吗？就所有在城里跳舞的都叫 urban 是吧？就是像在农村跳就叫 country 是吗？
不是 urban 的街舞，就是什么在玉米碴上跳是吗？
说是 urban 是一种表达形式。
对， urban dance 就现在这个词不用了，应该是去年吧，也不知道前年，好像是美国一个蛮大的一个大佬说，以后我们不叫 urban 了，我们叫那个 choreography， 对吧？因为他们觉得 urban 这个词涉及到种族歧视，
就编舞。
对，就是美国这些年那个种族的冲突也很激烈嘛，然后这个种族的社会运动也很多，所以就是大家在这方面会更加敏感一点，就是说 urban 这个词涉及的种族歧视，就我们不用了，我们以后用 choreography。urban 其实跟你前面说的那个编舞是相关的。就是它有时候也叫 LA style，就是 LA 就是洛杉矶那个 LA， 它其实就是一些编舞师看到了不同的舞种，然后他觉得每个舞种都有优点，有一些元素是他可以采纳的，然后他就博采众长嘛，然后自己编一个舞蹈。但是一般来说跳编舞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些 old school new school 舞种的一个区别在于，我们前面说的那些舞种的舞者会 freestyle， 就是他们会听到音乐就跳舞，然后这个舞是没有事先编排好的，他们可以 freestyle， 然后可以 battle。 然后 urban 一般是说我听了这个音乐之后，我非常仔细的分析它当中的节奏，然后我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编排，然后这个舞是可以反复的跳的，然后它也可以跳起舞，对吧？它可以比如说十个人一起跳一个作品，然后 freestyle 舞者你很难十个人一起跳然后又跳起，就非常困难。所以就是编舞的话，它能跟这个娱乐产业有一个更丝滑的对接，就比如说你给明星伴舞，对吧？然后后面搞一个十个人的一个队伍，你可以大家跳齐，就是他会更容易跟那个娱乐产业对接。然后如果是 freestyle 舞者的话，会更麻烦一些。对，就是我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博采众长和我是不是 freestyle 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因为现在很多就是 battle 的这些舞者，他们也强调说我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框架里面的，我不是只认同我是一个 locker 或者我是一个 popper， 就我可能我主舞种是 locker， 但是我可能今天会跟 popper 学一点动作，明天我跟 hip hop dancer 去学一点动作，然后我参加的比赛也未必是 locking 的比赛，他们有一种 all style 比赛，就是 all style 比赛的话它其实是不分舞种的，就放音乐， 然后你觉得这个音乐适合用什么样的舞种来跳，你就用什么样的舞种来跳。你也可能这段音乐里面，你一个八拍前面四拍还在跳 locking 的动作，后面四拍突然切换到 soul 也完全有可能。就说也有很多 freestyle 舞者是博采众长，就不局限在某一个舞种里面，不是说只要他吸取不同舞种的动作他就变成一个编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些有一些是编舞，然后还有一些它是保持着这个 freestyle 的习惯的。
嗯，我们差不多把这个不同的类型稍微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塔门外国的东西吧也就这样，就是你看不见吧，你就是听个大概吧，
听个响，
可能大家对中国的会比较熟悉一点，因为比如说综艺节目，对吧？这个综艺最开始可能就是综艺节目带火的，不然的话，讲实话，就是中国人跳舞这个事情，就感觉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平时经常出门的时候，出门遛狗看就是大姨们跳广场舞，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节奏都是动。动动动，然后呢他或者就是什么动打动打动打动打，这样就是没有任何变化，从头到尾都是那种就是每一个当 beat 来一下，然后再搭配一些什么反拍 bass， 听起来就是那种广场舞音乐，就非常典型，就是土嗨土嗨。其实也不是说歌有多难听，主要就是每一首歌的节奏都一模一样，他们能把所有歌的节奏弄得一模一样，所以说这跳舞就没啥意思，所以大姨们跳的舞就跟我跳广播体操差不多。然后那就是这个怎么说，传统的这套抛开不谈，那大家是怎么学会这些新的跳舞的，可能就是受一些什么看电视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影响。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流行文化的知识能给我介绍介绍的吗？要不白石你先说说你看电视的感想，从感想开始。
我没有看国内综艺，对不起。
那你总得知道点吧。
不是，那就是我们啊，像我们这些追团的人都知道。看着助攻啊。
你看我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已经。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你喜欢这个团啊，就是这种男子偶像团体，对吧？这如果是韩团的话，那可能各个舞都跳得挺好的。但你喜欢如果是什么日本偶像团体的话，就可能舞跳的也不是
很齐。对不起我笑了。
对
不起我笑了，
鱼跳都不错，
舞跳的可
差了，就是他们还会在上海开出租车
啊！对对对对对啊！
跳舞的那个水平你跟健身楼底下广场跳舞的大姨都不能比，大姨好歹跳得齐，我跟你说。
你不能这么说，但是人家卖的是梦想，对吧？
对对对，大姨就没有梦想了吗？
我今天反思了一下，为什么我对，就因为要录这期节目嘛，我也回头去扒了一下我这么多年的这个看偶像跳舞的知识啊，我发现这个我知识不太好，我这个追根到底可能是因为我担的不是一个舞担，就是我担的不是上海要开出租车的那位，所以知识不是特别全面。
在上海开的出租车的是这个阿拉西啊，蓝的大野智，当然是他不是真的开出租车，他最近在考驾照，说他在上海开出租车是因为有人用了他的那个照片放在出租车证上，就是这是一个笑话。
这个已经被
然后呢，完事的单是谁？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不是舞单，他是游戏单。
我单的是个游戏单，所以我也就是专心打游戏，但是呢，就是因为。就看了这么多年演唱会嘛，就是对于这个舞也有一点了解，还看了那么多年综艺。
他的单是二宫和也，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啊。
对，这个已经又被逼掉的这个社呢，他就是我们追的这个团也有点年头了嘛。就是他们怎么说，就是可能长起来那一批，比如说都是什么八几年出生的，然后九零年就日本风靡的，就是八几年到九零年日本风靡的，一般都是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对吧？然后所以他们很多、就是、
太难了吧？
对呀、啊，但是那好像是那一帮子小孩就是进社就是喜欢的舞蹈的类型，或者就是学的类型，就毕竟就当时可能也没有什么专业的舞蹈社，就一般就是跟着录像带学，所以他们一般好像就是学的都是一些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怎么说呢，就是像这种团他们一般就出个曲子都会给你编个舞，然后编个舞这种一般编的还挺杂的，就是要看编舞师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所以他一般会融入一种什么样的不同的风格，就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偏什么爵士，有些可能就是如果大野是自己编舞可能就是偏一些什么可能有一些 popping 的一种东西，或者是他脚步动作特别烦，或者是手部动作特别烦啊，就是这些都是一些我不太知道的领域，毕竟我是个打游戏的。
打游戏也是一种手部动作。
说的也对。
但是在打游戏的手部动作跟推轮椅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真的。
那个推轮椅是一个胳膊，对吧？
不是，
谁推轮椅是这样？
那行，我知道你不懂了。我那个还是让周老师来讲啊，你中国的街舞在中国流行和发扬光大历史是怎么来的？或者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就讲讲综艺，对吧？
哎，
我们节目毕竟就是这么一个随口口嗨的一个节目，
随嘴他。
对，
反正我知道是八九十年代其实就有一些流行了，然后大家现在熟知的一些明星，比如说那个谁，孙红雷，就是他以前是跳过类似于 breaking 的动作的、
啊、
对，好像之前还被人、
啊、
对扒出来过，就是在那个他好像是上春晚，也不知道一个什么央视的晚会，然后他是后面伴舞的、嗯，然后他伴舞的时候跳的一些动作其实是一些 breaking 的动作、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一些演电影的人，比如说黄渤，他好像年轻的时候也跳过，就是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他有点类似于流行文化和地下文化的那种，他是有跳的，然后包括在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东北，然后有一些 disco 文化，它里面会流行一些这个街舞的元素，然后是很早很早其实就有人在跳了，然后真的发扬光大，就是搞得像现在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城市里面舞房已经开得像便利店一样，就是大街小巷基本上都有，你用什么手机搜一下，一公里之内肯定会有个舞房，就搞到现在这样，其实还是几档综艺节目嘛，一个是比较近的，是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这就是街舞》，然后还有就是好像是2008年左右，是中央电视台搞过一个什么比赛，叫什么"动感地带"，就是那个手机的那个套餐，嗯"动感地带"，就是"动感地带"赞助过一个街舞的一个比赛，同时它又是一个电视节目，然后反正应该是这两个节目把街舞这个形式推广到大众的面前。
哦，我知道还有一些是比如说认识一些小伙伴是看了现在已经不存在的一些选秀节目嘛，选秀节目一般里面就会有一些跳舞跳的比较好的啊，就像啊曾经最后一期在中国本土出现的这个鹅厂的选秀节目里面的这个出道的跳舞比赛出来的，就是有这么一些背景，然后就突然就爱上了，然后开始狂追这种样子
啊。是这样，我刚刚搜了一下，我家旁边最近的舞房是一个叫什么 JJS 的，离我482米，
那
确实蛮近的。
我说嘛，对不对？
连锁可还行。那我们要不电视节目还要说更多吗？比如说电视节目里它都是个什么样子，它里面都跳什么舞这种的。
哦，那就是个综艺节目嘛，然后他找了一些这个流量明星来当那个所谓的队长。最开始两季主要流量明星是那个易烊千玺嘛，然后后来变成王一博来当队长，然后就让舞者组成四个不同的战队，然后大家就比赛 PK， 最后会有一个冠军，这个就是综艺节目。
他们是自发的，他是不是 improvise 还是那个跳编舞啊？
都有，对，就对，其实这个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嘛，因为有些人觉得说，你一个跳街舞的，你连 freestyle 都不会，你算啥跳街舞的，对吧？但是确实是现在有一些跳编舞的这些舞者，他们那个 freestyle 的能力会比较差一点。然后那个节目呢，又有蛮大的比重是跳成品舞，就是跳编好的舞。然后所以就其实是引发过蛮多争议的，很多人说你用这种跳成品舞的方式来筛选街舞的舞者不是非常的科学。
嗯，但我觉得现在我们什么钢琴家什么的，这大家不都是弹成品歌吗？
是啊，
也不是，就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了。
对，
以前的人肯定都是，或者说什么弹什么爵士的，有很多是那个你现场随便跟的，就是跟着乐队一起弹的。
对，
但是弹成品歌的和这个就是跟乐队的也不是一个 genre， 对吧？
对，
把它放在一起，好像确实也不一定有那么科学，但是哎，就是一感觉。
对，因为就是早年弹钢琴的那些人他们也是需要 improvise 的，对吧？哪怕是弹我们现在所谓的古典音乐，对吧？比如说你弹一个协奏曲，你的一般是第一个乐章的最后它有一个华彩的部分是需要你根据现场的氛围去 improvise 的，然后早年的那些 钢琴的演奏者、小提琴的演奏者，他们都是有这种 improvise 的能力的。然后现在已经几乎越来越没有了、就是他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和他的演奏者就完全分离开来了。然后街舞现在其实也有很大的争论嘛，因为我前面说过有更偏 freestyle 的舞者和更偏那个成品舞的那个舞者。然后你跳成品舞就跳成品舞吧，然后现在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国内很多舞房教成品舞的老师其实连自己编舞的能力都没有，他教的是别人已经编好的舞。对，就是尤其是像一线城市可能会好一点，就像杭州这样的二线城市，然后比杭州再下去一些的城市，很多教那个编舞的老师他们其实教的都是网上扒的舞，比如说抖音上扒一个舞啊，或者是韩国的那个什么男团、女团，对对，出了一个舞，然后他们就教的是别人编好的舞，甚至很多那个舞房他教的课他就不叫 hiphop， 不叫什么 jazz 之类，他直接就叫 MV dance， 对，就是他的课的名字就已经变了，叫 MV dance， 就我说明白了，我教的就是一个 MV dance。
但是就是他肯定是有一定市场、就很多人就像说他追这种女团男团他就
是
来学这个的 对吧，
是的，
所以说他也是卖出去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继续说一说这个舞房文化得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教学和这个里边的教的人和学的人都是谁、对吧，就这个就非常丝滑的进入了这个街舞社会学的领域了、
好的。
哎
是吗？哎是吧，
哎
是吧，
这么丝滑、
来来。对，就是我有一些非常就是个人的观察，就是我感觉跳舞这个事儿能火有一些部分是和社交媒体有很大的联系的，因为我平时经常看见就是其他的别的国家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但是感觉中国人非常喜欢把那个跳舞的视频发到朋友圈里面，就是我跳一个舞，然后呢他会每一个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老师都要在后面放一个这个摄像机放个手机，然后把整个你从头到尾跳的这个部分给它录下来，
对，
然后呢在群里面发给学员，让学员去发朋友圈，然后还有这些什么超级猩猩这样的那个就是健身房，他们就是也会在你跳完了以后一堆学员一起拍一个照作为打卡，然后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发到朋友圈，所以就是它是有这么一个打卡的文化的。
是，
就我经常在群里面看到各种人跳舞，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是自己编的或者自己跳的，他发在这个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但是有更多的人他是有，就你能感觉到他是啊，我们整个群都收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我们每整个群都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他是有一个这种展示的环节在里边，你要是不打这个卡好像你就没跳似的，就我觉得很有意思、
没开 Apple Watch 今天的这个健身房就没去一样，
吃了沙拉没拍照发给教练，今天沸沸就没吃，
对炸鸡啊
对，他一部分也是舞房营销的手段，就反正我现在跳两个舞房嘛，我跳的其中一个舞房他们最近搞了一个促销活动，就是你每天去跳舞，然后跳好舞以后拿到那个视频你发到朋友圈里面，他就打卡，然后你连续打多长时间卡他就会赠送给你一张免费的卡，然后昨天我刚好有一个小姐妹她连续打了38天卡，我太佩服她了，就是她连续38天去舞房，然后连续38天拍视频，连续38天把自己的跳舞视频发在朋友圈里打卡，然后获得了一张免费的季卡，就是她有3个月的时间去舞房跳舞可以免费，太佩服她了。
那不也挺好就是她，但是舞房就是鼓励你这种连续去呗，就是并且就像有的健身房一样大家互相 battle 然后就互相攀比，然后你就越去，
我们健身房不 battle 你不要瞎说
你们的健身房上面一个大屏幕上面显示谁练了多少，不 battle 你可不要骗我，
不 battle
对，但这也没有那么绝对，不是说只有中国是这样，我那个同事就是前段时间去了一次加拿大，然后他在加拿大也找了一个舞房跳舞，然后那个舞房是明确写在自己网站的那个首页上，说来我们舞房的一个好处是它会帮助你 boost 你自己的 social media， 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去更好的，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教你怎么样更好的发朋友圈，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也不是只有中国是这样。
对啊，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在加州的那种舞房也是，就是他那个灯光都打 的是非常好的，并且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背景墙上面，然后他们每次发那个视频都是什么一个很好的队形，然后五个学员一起跳，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在前面有一个很好的机位给他们拍下来，这种就是感觉是非常精心雕琢过的这种东西。
是的是的。
都啥人去？他们去的时候是有这个目的吗？是这个想要 boost 我的朋友圈去的吗？
可能多少有一点吧，我觉得有的人是吧，嗯，也有的人可能就是他想体验一下，然后你去了之后做个纪念嘛，就像你出去旅游，你拍点什么旅游照片之类的这种东西，嗯
嗯，
对，我也会发社交媒体，但我不发朋友圈，我发那个小红书，对，然后我发小红书主要是为了就是 check 一下嘛，因为你跳舞其实是需要看一下自己的视频的，因为你不太知道自己哪里跳的不好，然后你可以看，就是你每次跳完以后拍了视频，你可以看一下说，哎，这次是这里没有做好，那次那里没有做好，你可以看一下，留一个记录，我也会发。但是去舞房什么样的人都有，会比你们想象的更加多样化一点。
哦，比如呢？
比如说，就是我跳过四个不一样的舞房，然后我在每个舞房看到的人海都不太一样。我在 Caster， 就上海有一个蛮大的连锁舞房叫 Caster， 跳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舞房的主力学员是大学生啊，甚至有一些高中生或者是刚上班的这些年轻人，然后他来跳舞可能是想锻炼想社交，是出于这种目的。但是很好玩，它有一些课堂，比如说一些 locking 的课堂，你经常进去跳之后会有一种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大家一起欢乐的跳舞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甚至会有一些上海人叫亚索，就是这种四五十岁甚至可能更年纪大一点的这种男性，对，来跳舞，然后
爷叔，
对，叫爷叔亚索，就是他会有一些这种老男人来跳舞，就是就是他可能身材也不是很好，甚至有点胖，但是还是会很努力的去跟着节拍跟着老师学。然后也会有一些小孩子，就是他可能跳得特别好，他就会那个到成人的那个课堂里面来学，就有种男女老少齐聚一堂的那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 Caster 那个情况。
好温馨哦。
我之前跟周老师去的一个课堂，就是当时有一些年轻，大概二十多岁，看起来像大学生的人，有几位大概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然后有这个五六十岁，看起来是那种怎么说，反正就有点就已经被归入 senior 的这个群体的，然后还有外国人，反正就是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是也有外国人，总体还是这个人群还挺多元的。
对，
但就可以想象很多人啊，挤得满满的。
然后我在杭州这边有一个舞房，它非常有意思，它是位于一个，它周边都是拆迁户，对，它就是叫蒋村，然后蒋村之前是拆迁嘛，然后它周围的很多居民就属于那种本来可能是农村地区的，然后因为拆迁他获得了六套房八套房十套房，对吧，就是他在经济、wow. 对，他在经济上面已经没有任何的顾虑了，然后他可能也没有一个特别正式的工作，或者也没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职业需要去打拼，然后他就会出来跳舞，然后我们就戏称说我们那个舞房是由蒋村富婆支撑起来的一个舞房，因为那些就是那些人他们可能年纪会稍微偏大一点，就可能比如说四十多岁吧，这样的女性就蒋村富婆，然后他们这些人他们对于舞蹈课程的要求就会非常明显的跟二十几岁的人的要求会不太一样，然后我们那个舞房就很有趣。
他们什么要求呢？
他们其实不太是来学舞蹈的，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更希望在学跳舞的过程当中得到一种情感和情绪上面的满足，所以就是如果老师是很严肃的在教他们跳舞的话，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们更需要的是老师非常耐心的去对一点点带着他们，就是他们其实是需要那个老师做大量的所谓的 emotional labor， 就是情感劳动嘛，就是我可能跳得不好，然后学得也很慢。
那老师需要长得帅吗？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 很多这种蒋春富婆他们会去点那种很年轻的男老师，然后去让他们带那个私教课，对，然后还有的甚至会就是让男老师来教他们，然后自己剪辑出一些很有趣的小视频，比如说他会在脑海当中幻想出一些什么恋爱的场景然后让那个男的老师跟他对角色扮演，然后两个人一起跳一支舞，对，就是我们这个舞房他的那个私教课就非常火，就是这些人他们充钱也很大方，就是3万块5万块就随便这么就冲进去了，但是不太愿意上大课，他们就很喜欢上私教课，然后私教课就是让一些，当然也不一定都是男老师，也有些是女老师，就让男老师女老师单独教他们一个人，这样最后拍一个符合他们心意的视频，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嗯，
这感觉这个市场有点广、啊、
没想到这还有牛郎店的功能。
对啊，就这件事情它的终点还在社交媒体，就是
对，
总归都是要发社交媒体。
对，
就感觉这个是一个产业，以后可以专门盯着这些什么就是拆迁的附近，然后办一些什么一条龙服务什么。
对，你去找找那个什么全是富婆的地方，然后你
就
办一些这种服务。
对、啊
就是、对，然后可以搞一些那种挣不到钱的就是小帅哥们，跳舞跳得很好但是挣不到钱的小帅哥们，让他们去。
你甚至不需要跳得很好，我对就做这个事情
只要态度好
会演就行了。
对，
对吧，
你态度一定要好，要很耐心，
拍出来效果好就行了。
嗯，那富婆们也挺不容易的，富婆们肯定是在家里面这个老公不太想理他。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没啥问题。
老公不回家就给钱也是好事嘛，对吧？
不是，房子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跟老公有什么关系啊？老公登了，找一个年轻的小帅哥吧，支持一下年轻艺术家的事业。
有什么好找的？拍拍视频够了呀，找回家有什么意思啊？就点一点，还能明今天点这个，明天点那个呢？是不是？
节目拉回来了，
是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根本就不想着跳舞的事情了，整天就想着哎，牛郎我喜欢。
哎呦，
那老师们他们都是哪儿来的？他们都是，我想象一下，中国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科班出身的老师吧？因为我印象中我在周老师那边上过一次课，有一个老师是长特漂亮，然后就是他跳舞的动作感觉很受什么芭蕾之类的影响，然后后来他跟我说那个老师是科班出身的，但可能大部分的都是一些什么大学舞团之类的，就是有一些经验然后出来教的。
对，就是街舞你也很难讲科班出身嘛，对吧？你就说什么比如说什么芭蕾舞啊，民族舞啊，古典舞啊，它都有一些很有名的学院，你街舞好像不太有听说过哪个舞蹈学院是专门搞街舞的，对吧？它毕竟是
它的文化就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它文化就不是这样，所以你也很难说科班出身，很多都是上了大学以后再开始学，然后再开始做老师，这种人挺多的。当然也有一些是什么上中学甚至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学，然后后面做街舞。但这些老师的来源地很有趣，我发现就是街舞老师几大来源地，一个是东北，就是东北人特别能跳街舞。对，就是他们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去研究一下。
韩国吗？对吧？
Locker 全都是东北人，我现在一听到 Locking 的音乐，我的那个东北味儿的那个话就上来了。然后 Popper 也都是东北人，就特别多的东北老师。
好的，我家两个东北男的，我马上就安排他们去跳街舞，我觉得他们可以。
对，然后还有云贵川，就是感觉那个云南还有贵州，我有好多老师是贵州人。然后四川，就是可能那些地方的人，他们那个少数民族会比较多，然后能歌善舞的这个概率会大一些，不像我们就很 boring 的这种中原汉人就不太会跳舞，反正很多老师是这些地方来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脖和腰子分不清楚的。
有可能是当地比如说流行的音乐不一样，那就可能对于节奏的敏感程度不一样，说不定就比较擅长跳舞。然后刚才因为赵尔说那个北方什么迪士科文化，说不定就是他们的就是长辈们就比较推崇，就觉得这个文化并不是一个很低俗的东西，但是可能中原地区就会觉得跳舞挺低俗的。
好吧，
江浙沪要学习。
除了老师的出处以外呢，就还有比如说教学风格。我的印象是，就是我去他们舞房上课了以后，我就有一种美国佬 不行的感觉。就我们美国这个接受的教育就觉得美国人就你得话特别多，你得非常热情，
哦、
有很多的这个、
哦、是就是嘴巴不能停
鼓励的成分、
哦、
对，嘴巴不能停，它是有一个教师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就是鼓励你，也是一种情感劳动感觉、
嗯、
然后呢中国老师很多时候他就是教，然后他教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是以动作为主，就是他不是以语言表达为主的，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去了我就一脸懵逼，就啊发生了什么啊？开始了吗？啊，已经结束了啊？非常困惑，就感觉不同地方的文化是挺不一样的。
不同老师有不一样的风格吧，就有些会话比较多一点。
嗯、
就剑师你也去上过一个老师叫阿金嘛，这个老师在杭州、
嗯、
包括长三角地区都还有点名气的。他就是属于话比较多，然后比较 encouraging，、
嗯、
比较鼓励你。多的、
嗯、对他讲他的教课我学的会
然后但确实是有蛮多老师不太喜欢讲话的，就是那种干就完了对吧，我在这儿跳，然后你就跟着跳就行了，这种也有，就看个人的口味吧。就我个人的话我是两种都能接受，我觉得干就完了那种老师也挺好的，因为他不说话就不会破坏那种学跳舞需要的沉浸感，你可以沉浸到那个音乐当中去感受一些东西而不是被一个人 不断的打断。但是确实初学者可能你话多一点的话会能帮助你看到更多东西，因为很多动作你看到他是那样做你未必能够把那个动作在你自己的身上重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发力点在哪。比如说哎，
对、啊、
again 这不是一个视频节目实在是太可惜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这种动作
形容一下，再就把肩膀一边肩膀耸起来啊。
对，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发力点在这儿，对吧，因为这个肩膀更加高他就会这边去耸肩，但其实他的发力点是在
低的那个肩膀上、哦、突然就
学起来了。对，他其实是靠、
哦、
在低的这边把低的压下去左边就起来了，是吧，高的就起来了，
过去。对，就是这种其实是需要语言的描述、
啊、不说谁会啊，
是啊，
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智力水平、
啊、
你跟我说腰我都知道，我都动脖子呢，
就是啊，咋能想得到呢，你这种都是得有经验得有人告诉你才行的呀。
是的，
可能但是小孩可能会，小孩有的特别怎么说他的、
那就是天赋了，
像我们这种被训练被文化训练出一些视觉中心主义或者什么就是就语言中心主义的这些文化，他有的时候会从各种各样的地方
学。对， 小孩他就是包袱少一点、
嗯、
然后小孩还有一点很好就是他学不会他就能 freestyle 对吧，就是我们成年人学 freestyle 很困难，我们需要经历很多步骤，我们需要去非常认真的去学习怎么听音乐怎么去切分，然后音乐有多少层次，然后我们需要去用理性的方式去计算说啊，这个音乐的节奏我可以嵌什么样的动作进去，然后这个动作和这个动作怎么衔接。小孩好像是给我感觉他们把这个步骤给跳过去了、
嗯、
他们就是让身体去接受音乐，然后当下身体给出什么样的反馈他们就非常大胆的能把这个感觉给跳出来，那就 OK 了呀，那就对了、
嗯、
就是他不需要当中的那些步骤。所以我现在也经常跟小孩在一起学，就发现小孩学得很快，就有时候老师的教的动作他们可能一下掌握不了，那他们就 freestyle 啊，就是同样的节奏他们可能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感觉嵌进去、
嗯、
也完全 OK。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小孩的那个跳法他更有创造力，他不一定是非要按照老师的那个跳法才是对的。悲剧的中年人，
中年人就是想说我是先蹬蹬脚呢还是先甩甩手呢，
对对对、
就是、
我们会、嗯、对我们想的太多了、嗯、我们想太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对周老师进行一个拷问吧，都来都来了介绍了这么多跳街舞的，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你要研究街舞社会学，就是因为你自个儿爱跳吗？
什么是街舞社会学？
这是一种拿到了 tenure 以后就放弃了吗？就是反正我就研究研究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拉倒了吗的行为吗、嗯、
你也可以这样说对吧，就是我前些年觉得写论文拼 tenure 太辛苦了，我想找一点让我比较高兴的事情来做对吧，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在里面。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啊，就后面听起来会更正经一点啊，就是觉得说想写一点关于艺术啊文化啊这些更加内在的东西，因为之前写的东西过于外在同时也过于表面化对吧，就是 冠冕堂皇的一些东西，什么政治啊、意识形态啊、组织啊，这些东西你说重要吗？也挺重要的，但是总感觉好像离人心隔得会远一点。但是我觉得艺术和文化的东西会离普通人其实更近一点，这是我的想法。
嗯，那具体这种东西咋做呢？比如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我这个兴趣爱好主要是研究理论，所以说比如说跟那个什么艺术啊文化啊相关的，我们经常会去找一些那个讲难听点什么美学理论啊这些东西，就是分析一下这个一些东西的这种从形而上学层面的那些，就它本质是什么或者说如果它不是它本质是什么的，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的话，可能是研究它的这种什么情感理论，还有中文翻译成叫什么情动理论，就是它会让你产生哪些感情，然后有什么样的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它可能有的时候是跟什么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让你就是哇哇大哭的啊，就你就是感动了，或者说让你觉得很刺激，这些是感情。但是比如说无聊它也是一种感情，或者说在这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那种就是可爱，它也是一种感情。可爱到底是什么，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和一些什么社会批判联系在一起，就是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是在社会学里面这个研究这些社会或者个人的东西，它咋研究啊？就比如说街舞，你给大家说说你最近在考虑的方向啊。
对，我其实没有定下来，我还在头脑风暴阶段，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写的，对吧？比如说前面我给你们讲的说，有一些街舞老师他其实不需要他的舞技有多高，他主要是做的是一个满足富婆的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那他其实可以是一个劳工社会学的议题，就是把街舞的这些 dancer 他们的工作的日常，他们的劳动的过程，对吧？他们劳动过程当中，资本对他们的需求，或者他们老板管理方对他们的需求，以及他们自己的艺术上面的渴求的这个之间的这个 tension 去写一下。
哦，比如说之前那个周尔给我看过一个他们的那个刚才讲到的这个老师自己录的小视频，就介绍他们的跟学员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喜欢什么样子的学员，然后对于某些类型的学员可能有些微词之类的，然后就有的时候他们会提到说上课的时候玩手机，就是上课的时候，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你坐在那里听课的时候你玩手机，它不是一个这个动作很大的事情，你看到什么就回一下，
对。
然后但是比如说你学跳舞的时候就玩手机，那就是另外一个
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他们就很详细的描述了在上课跳舞的时候就是怎么玩手机，有什么样不同的人玩手机，这些东西会对他们的这个课程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很细节的东西，这个学员和什么教师之间那种关系也会，他们一方面他是为了社交媒体来学，有的人啊，对吧？另外一方面他又在学的时候去玩了其他的社交媒体，就很有意思。
对，因为老师其实也是很需要 dignity 的，他是需要尊重的，他是希望他的技术或者说他在舞蹈方面的专业性是得到学员的认可和尊重的。但是街舞这个东西又跟传统的各种舞蹈，比如说古典舞啊、民族舞啊或者芭蕾特别不一样。芭蕾是非常有体系非常有标准的一个舞，对吧？什么什么什么英皇体系，这个我也不懂，对吧？就是当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很好的学院毕业，或者他有什么样的证书，或者他去过什么样的舞团，他的专业性是有一些制度化的东西做保障的。然后街舞老师他很少有这样子的保障，对吧？你可能会说我某一个比赛得了第一名，然后我很厉害，大家都认可，但是绝大多数老师也没有这样子的机会去得到这种制度性的保障。所以就是他一方面很渴望大家去尊重他、认同他，但另外一方面街舞这个舞蹈本身的一些特质又决定了说他专业和非专业之间的界限其实是没有那么清楚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我跳的另外一个舞房叫 Float， 在杭州西湖文化广场这边，就他在这个舞房里面你能特别清晰的感受到就是街舞的专业的老师和 和学员之间的那个界限非常的模糊，就是很多学员他可能学一段时间他能跳得比较好，然后他就可以考团，对吧？然后他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团，然后又经过一些团训，他也有可能就可以成为一个街舞老师，流入这个市场了，就是这个界限非常的不清楚。所以这时候这种老师又需要认同，然后又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得到认同，所以当中是有一些张力在里面的。就是比如说 dancer 的这个问题写我会觉得蛮有意思，这是一个比较微观的层面。然后也有更加宏观的层面，就是街舞作为一个亚文化，它不断的在被主流的文化去吸纳，就是商业化的力量会影响它，包括在中国的话，就是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对它影响也特别大，尤其是这两年那个breaking 就是街舞的一个舞种，它进那个奥运会了嘛，然后我们国家现在就有点想像培养运动员一样培养那个街舞的 dancer。 对，就是它有很多比如说这个breaking 的这些教练，还有 breaking 的这些就是它现在变成运动员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就会
拿上编制了，这是
对对对，有编制。然后据说我之前跟那个 caster 就上海 caster 的一个老师聊，我说你们这样教舞和那些在国家青训队里面教 breaking 那个老师的区别是什么，他说最大区别就是他们有上海户口，我们没有户口。对，就是他其实和体制内的很多资源联系在一起了。然后他的翻译的那个名称又很奇怪，就是他 breaking 他直接翻译成霹雳舞。
哦，对，这个说法确实是有的，上个世纪的说法啊。
对对，然后你会看到一些画风非常奇怪的说法，就比如说平时那些街舞老师都是那种有点吊儿郎当，有点就是要 keep real， 对吧？我看不起你，我就直接说我看不起你，他不会装的。然后一旦联系到这些跟运动团队有关的东西，就他们就一下变得一本正经起来，就是会发朋友圈说什么恭贺我们舞房某某某老师带领上海霹雳舞青训队勇夺什么什么比赛冠军，就是个画风一下就变得很快。然后我其实也很感兴趣，就是说这些偏亚文化的群体跟更主流的权力机构不断互动的过程当中，它内部社群的这个结构是怎么变化的，以及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对于舞蹈本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个好事儿，对吧？因为现在资源更多了，跳这个舞的人更多。它也有可能是个坏事儿，因为很多更叛逆的更创新的那些东西会被抹杀掉，就我不知道，对吧？所以我想去看一看，
说不定哪天你一看这舞房就开始成立什么舞房党支部，然后又什么霹雳舞，
对吧？有可能
就会的，真的会的。对，就是这两个东西怎么说呢，它是可以无缝衔接的，就是我以前也没有办法想象这种东西可以无缝衔接，但它就是可以，就人可以在不同的模式里面就走一下就切换过来了。然后就是而且这两个部分就像精分一样，它是互相不太有什么联系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周老师这种研究啊，我前两天还看了看，但是我没有仔细看，因为我忙着干别的去了。还有很多相关的这个研究，别的国家也有，就还挺好玩的。比如说有一本书叫 Dancing Youth， 讲那个社会主义越南的这个 hip hop 和性别之间的关系的。然后这本书的，因为我没仔细看，所以我也不能说啥，但是它的这个目录里面的内容就非常，就是他每一个舞种他都会很详细的去研究，说他这个文化在越南是一个怎么样的发源地，比如说他是什么河内发源的，还是什么在他的胡志明市是怎么样的。他们就是这个比如说讲 breaking， 这个 breaking 的这个人群和这个当地的这种 infrastructure， 就他的这个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然后跟他的这个不同的，比如说他有什么 breaking， 他是和什么 be girls be boys， 就是男女之间的区别，还有一些具体的就是某一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一些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 self entrepreneurism， 就是自我推销，因为这些舞者们他们没有这种体制来给他背书，你就得自己推销自己，对吧？你得发小红书，然后你在小红书上有粉丝，在小红书上上教课，这种东西，然后你自己把自己弄成一个包装成一个很 很时尚的角色，这个东西是怎么干的，然后他底下还有说什么舞蹈作为一种劳动，然后跟这个女性身体之间的关系和这个阶级和这个消费之间的关系，这老些的对吧，听起来就非常的非常有劲啊，我觉得很好玩。
对，性别也可以研究，对，性别也是我感兴趣的，因为我之前一直吐槽就是说好像所有一线舞房都有那么一两个明星舞者是男性舞者去跳偏女性的舞，比如说 jazz 或者 viking 这样的舞，但是很少有一线舞房有那个女舞者去跳偏男性的那种风格，就是说感觉好像就是男性是一个 default， 对吧，就是当一个男人想要偏离这个 default 的设定的时候，他会产生更加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所以他容易出来，然后好像女的跳成男人的模样就大家就会觉得说也没什么不正常，对吧，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什么网上的那种网红也有很多就是男扮女装的，但是女扮男装好像就也没什么区别，就没有人觉得女扮男装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
对呀、
啊、
我们都在扮男装好吗，
有喜剧效果。
对，我们都在扮男装好吗，
对，就是因为你在社会上做一个有工作的女的，
你就会变得有点 masculine。 对，反正我是觉得能研究的东西还蛮多的，然后我也觉得就是说亚文化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出口，对吧，虽然它有很多很不理想的东西，但是会是一个出口。然后我在这里面也认识了很多蛮不一样的人，就是我之前的社交圈子里面可能不会有这样子的人，比如说所谓的宝妈，对吧，就是他可能自己没有什么工作、或者没有不会固定的出去工作的这些人，然后跟他们交流交流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就以后就等着看周老师论文吧。你需要博士生吗？需要给你打广告说过来考你的博士生？
我们系招博士也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呀，也不是说我想要招他就能录的，这是委员会决定的嘛。但我是欢迎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学生来一起合作的。
不一定是得是来考周老师的博士，你也可以说如果你是在其他地方工作的或者什么搞这方面的研究的，
也可以想跳舞的，
认识认识总是好的嘛，
也有兴趣的。
对，就是
我掰头一下，
对，我觉得跳舞教会我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框架里面做事情，不要在乎那些条条框框，对吧，就是这、我希望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我希望这是一个建立 connections 的过程。就我其实前面你问我说为啥突然想研究街舞了，就是我对那些学术界内部的条条框框真的充满了厌恶，我觉得很难忍下去。然后我想试着做一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杭州这边本地其实有蛮好的一个偏 underground 的一个街舞的文化社群，然后我很想试试看，比如说跟他们能够一起来搞点什么事情，或者大家能一起来玩一玩做一些什么事情，它未必最后会产生一个学术成果，当然还是需要产出一个论文或者书啊什么，但是在这个之外我们可能可以做一点其他的东西。
其他东西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视频播客节目啊，这种叫什么内容，现在人称内容的东西。
对，可以啊，因为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就反正找找这。
对，你前面不是讲到越南的那个事儿吗，其实越南他们的，我觉得越南的街舞就是越南不是只有足球踢得比我们中国男人好，对吧，就是越南的街舞它也是很好的。
突然开始拉踩。
对，就是越南的
都是
越南其实这两年出了很多那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有影响力的一些舞者，他的街舞文化社群是非常有活力的。然后他有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其实是一个不断向外拓展的一个社群，他跟很多其他事情是有关联的，比如说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社区运动，他们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他们是有关联的，就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文化社群。然后当然中国也有特殊性，对吧，你不是说在国外能做到的事情在中国都能做到，但是也可以看看，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搞点什么事情之类的。
那就可能只是大家一起不同的人凑到一起玩，对吧，你玩也不一定能有 怎么样的，但是就
是对对对，我觉得玩也很难得呀，对吧？就是我作为一个体制内部的人，我真的是觉得说能凑在一起玩就是很值得珍惜的一件事情了。对，
嗯，这个怎么说？这我觉得这期节目已经是我们台历史上最伟光正的节目。
好的好的，
我们台要成立党支部了吗？
氛围带的有点肃杀了。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平时都在讲一些那种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社会的里面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在讲聊白人饭，对吧？那是白人的事情，或者什么再往前再聊一些什么鳗鱼之类的，
这期特别落地
是鱼的事情。对吧，这期节目好不容易是跟一些就是我们生活的社会里面的人有关系了，就还挺好的。嗯，就是在这方面比较伟光正，不是说
好的
不是说要这非常的路的。
嗯，
行吧，那我们结尾给大家放个啥歌呢？周老师挑一个。
就是有个渣男叫那个 Chris Brown， 但是他虽然人很渣，但是歌还挺好听的，你要不放 Chris Brown？
好呀，我们找一找有什么 Chris Brown 的歌。
那感谢大家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小宇宙给我们打赏。想要加入农广天地粉丝群的朋友们，可以回复加群获得入群方式。想要联系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点击联系我们，获得我们的联系方式。那这期节目就这样，感谢周老师来跟我们聊街舞，我们下期再见。
哎，再见，
拜拜。
啊，我们把周老师的什么谢谢什么豆瓣，还你要有哪些联系方式，我把它挂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这样他们
对，
可以
了解。
哎呀，我早就我的马甲早就掉光了，我现在发现无法。
他都真名上网的，我们就挂一会儿的小红书吧，让大家那个感兴趣的过来看看周老师跳舞啊，就这样。
对，好，
本
期的 reference 都在周老师的小红书里。
好的好的，那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
Yeah, yeah, drinking.